主啊，谢谢你早晨再来分别我们，将我们的心这样子单单来归给你。主啊，像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蒙你自己的光照。主啊，是的，在你面前，主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主耶稣，谢谢主分别早晨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之前有发过一张哈，这个父母如何惹儿女的气，有没有？有哈。那我想今天我们就把这张把它交通的清楚一点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那保罗在这里哈特别讲到做父亲的哈。那你知道我们常常在管教儿女的事上，我们都觉得是母亲的责任。好，特别母亲是全职在家的话，好，那就会觉得这个所有教养的责任都是在母亲哈。可是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这些做父亲的哈，所以在主的话里面呢，父亲是被期待在管理孩子的事情上也能够负起责任哈，能够负他该负的那部分的责任。那常常很多父亲都会忽略他的责任哈。那常常做父亲的试图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母亲哈。那特别当这个父亲下班回家很累哈，或是在教会服侍也是很忙哈，很累哈。回家之后呢，就很想放松，哈，就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啊。常就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觉得是没有他的事情哈。那所以孩子吵的时候呢，他就会训两句哈。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孩子常常是他们的负担，而不是神所赐的责任哈。那神像母亲的这个圣经上讲说这个母亲是妻子是软弱的器皿哈。所以神将母亲的那个柔弱呢和父亲的那个坚强哈放在一起。那所以除了父亲和母亲他要担负自己该负的责任之外呢，还要成为对方的帮助。那这个所以在管教的事情上这个先在管教的时候，当然这个先决条件是两个人管教是一致哈。那我就看到有的时候父母会常有二分法，就是说一个人去管当他管得很累的时候呢，再换另外一个人接手哈。比如说孩子叫他吃饭，然后他就在那边磨啊，那磨实在是太辛苦了，然后就换爸爸哈。那其实呢，最好是加上去的，是彼此帮助。好，这妈妈在管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不听的话，爸爸旁边看到就要说，哎，妈妈叫你吃饭，或者叫你快一点，你怎么不快呢？哈，那跟你讲什么，你有没有听见？就是像加上去的，不要二分法说你管你的，到时候再轮到我。哈，那或者是当孩子对母亲没有礼貌的时候，讲话这个态度语气都不好的时候，那爸爸看到就要提醒他说，哎，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妈妈讲话？所以就是说，不管是父亲在执行权柄，或是母亲在执行权柄的时候，那另外一方就要替他撑腰，哈，那当然是更不可以说这个。意见不同，或者说当一个人在管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觉得说你管得不恰当，然后他就开始对妈妈用吼的哈。那有位姊妹就跟我讲说，他替他儿子这个热牛奶热得很慢嘛，然后那孩子就开始哭啦，然后那爸爸就在旁边跳啊，说哎怎么那么慢，对妈妈吼了哈。那像这样的妈妈就觉得很受伤嘛哈。所以当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去争执哈，而是要在私下来协商，知道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哈，那免得呢给孩子有漏洞哈。所以每次我看到就说在我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班上有弟兄来参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很为他们感谢神哈，因为这是很难得，就说有弟兄会有心愿意来哈。那我觉得这个做爸爸的来呢，我觉得就是说愿意来学的时候，我觉得会成为这个孩子的祝福，也会成为这个家的祝福哈。 因为我们常觉得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本来就是理所当然，我们要去负这个责任哈。那我觉得这个做父亲的愿意来学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像余弟兄他还是在学，好，就碰到女儿一些事情，他要怎么去跟他谈？好，一样的，一面要去顾到他的感觉，好，一面呢又就着事情的本身要来跟他面对。好，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都不能缺。那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在家学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像神的品格。好，我们知道怎么去进入孩子的感觉。好，那我觉得像我们上礼拜读这标杆人生，就是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去培养我们的品格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像神的品格会存到永远。好，在神的面前那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每一位父亲都能够这个接受神的这个呼召哈，能够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不缺席。我觉得常常很多父亲是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是缺席的。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好，那我们知道是做父亲要忍耐，要自制，要控制怒气哈，不要激怒孩子。好，那免得孩子灰心丧志啊，会变成退缩，会没有自信心。好，那我们常常我们在外人面前，我们在老板面前都可以控制我们的脾气，对不对？啊，那或者说你知道夫妻吵架或不高兴的时候，好，哎，当有人来按门铃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一个笑脸去迎接别人。所以可见我们的怒气，我们的脾气是可以控制。好，那只是我们常觉得在家人面前我们可以不顾任何后果，因为我们觉得在家是最放松的时候哈。我们会不顾到家人的心灵受到创伤，那常常若是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我们一些对孩子有一些不能弥补的一些的创伤哈。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有36项惹儿女的气哈，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这可能犯错的这个几率很高哈，所以会发现我们很需要来依靠神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个是大吼大叫，大声吼叫哈。他说，当我们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说我很生气，但是我们不需要大吼大叫哈。那特别当我们用大吼大叫来面对问题的时候，若是我们冤枉他哈，那孩子他就不敢来告诉我们他们心里的想法哈，他就不敢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来告诉我们，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失去这个沟通的这个机会哈。好，第二个使孩子难堪或讥笑他哈。有时候我们会笑孩子长那么瘦啊，或长不高啊，觉得他很矮啊。好，然后有时候会无意中就说，哎呀，这个孩子眼睛那么小啊，啊，鼻子这么塌啊。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对不对？我们兄弟姐妹常我们父母都会讲。好，当然一面是希望他长高，可是你知道，特别是讲到他这个特征或是某一些他觉得是一个缺陷，或在他成长他也很希望长高，他还没长高的时候，你有对他有这个期望，你都不要随便挂在嘴巴上讲。好，好，第三个忽略孩子哈，太忙，好，不听他讲啊。他说就说我们常会太忙，忙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忽略我们要花时间陪孩子哈，或者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常就是不理我们的孩子哈啊。你知道常打电话你知道就说打电话的时候。常有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有孩子常在旁边就叫那个妈妈嘛。那常我跟姊妹打电话的时候，她都不好意思停下来，好，因为觉得好像对对方不是很礼貌。那我就会跟她讲说，你要停下来，你要去看她什么事情，好，比如现在该要吃饭了，你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弄点东西给她吃，或者她有什么事情你要去处理，那这个一定要暂停，那否则的话孩子也会钻漏洞。那就是特别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吵，他就开始要吃这个，要弄那个，就拉你哈。然后反正你不理他嘛，他就可以任意妄为，他就这就是他的一个机会哈。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做父母会看报纸啊，看电视啊，上网啊，好，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 那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或他那我们就说他有事情，我们就不理他嘛，好，对不对？那甚至我听过有人啊，父亲要预备奖章，好，也是不可以，孩子不可以吵。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慢慢养成习惯，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放下你手边的事情啊。你像我们就在厨房炒菜，那只有炒，我像我只有炒菜的时候，那个不能停嘛。否则其他任何时候，若小乐叫我的时候，我就会去他那里。比如他在洗手间叫你，你就要去嘛。那我觉得要养成习惯，就是说孩子有需要，你去顾到他哈。
这一点我有点不记他，也在想，就是说，因为那个我其实就常常发生在我自己的家，就是说你在炒菜，炒一半，有些时候你不能反的时候，你把火关掉就是。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像也是我女儿上了厕所，妈妈，然后就是说常常她常常会这样子。我有时候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站的，就是还不是很知道说要用什么标准，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寄过来跟我讲，那常常就是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说哦，妈妈要过去，我就想哎，这个是仆人，是开了十方仆人说我要进，他过来，就说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他们上厕所有什么问题或怎么样，我一直在说他们可以 come over and talk to me， 就是每次都是。妈妈，那你就赶快过去。妈妈，那个，那就赶快过去。就这样子，就是，那就这关系，我一直还没有办法弄清楚，说啊，我到底要怎么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的事。
就是说，你说标准在哪里，对不对？
对，标准在
哪里。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他若能做到，就像说 pass the juice， 那你现在有空嘛？那你自己倒啊。对，那他若在洗手间，那你他就有需要，那当然那个钱就得去嘛。就他能做到的。他在你面前他能做到你就说好你自己做，那他所有需要就是他现在他不能做他需要帮忙的，那你就要去。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可以自己做，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做，或他们需要你来这边 do something with her。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的时间常都被打断，比如说你看圣经你看一点点就不能看，或者说你做一点就常有时候会这样子。
好，那你就要去看他那个需要，就是说，就像你说，他若能做的话，那你就要好像就跟他讲说，下次你碰到这样，你这自己可以做，对不对？那你就要自己做，你就不要叫我。啊，或者说你现在读圣经，你就要跟他说，我现在读圣经，你就说，除非你有特别事情，你不要来叫我。你就像，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就是要根据他的当时的情形，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训练他，让他自己能够做到，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他能做让他做，然后他还需要被训练，就再训练他，训练到他能自己做。好，再来就是第四个，在怒气中管教或打孩子哈。假如说这个碰到一件事情我心里不想打他，可是非得管他，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你能够在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情况下，你需要打，你就可以打他。如果是我们打完孩子很痛快哈，我们发泄我们的怒气，那就八成就是我们是打过头哈。第五个呢，不在乎孩子的需要哈。比如说孩子吐了，他吐在这个地毯上，那我们是先去擦地呢，还是先去问孩子说哪里不舒服啊？赶快把他背拍拍啊，给他倒杯水啊，哈，还是先去擦地哈？就像还有说就像这个妻子啊，就是做太太的车祸，对不对？然后这先生看到他的时候，第一问他说车子怎么样，那太太就他的感觉就说，哎，你是关心车子还是关心我？你怎么不问我说我有没有受伤？好，第六个，我们把孩子和别人比哈，或者是偏心。你知道我们把孩子跟谁比，即使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你把他跟谁比，他就会恨那个人。好，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别人把我们去跟别人比哈。所以那而且每个人都是很独特，我们就不要把孩子跟随便去跟别人比啊。特别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做一件事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学钢琴，对不对？那我们就以为说，哎呀，你看谁弹得很好，想要来刺激他，对不对？那这是适得其反，好。就是说我们不就是不要用这个和别人比的这个方式来，我们以为是在鼓励他，实际上是让他心里不舒服这样。
可是这个有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想跟他，可是他就会去比，就是不好意思，哎，你比如说他做功课，他想要做啊、哦、做多少，他就说，哎，那可是别人不用做那么多，就像你不用不想跟他比，可是他常常就想跟别人说，哎，他为什么不用做那么多，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嗯，
这边他你就是你知道，那你常常就跟他讲说，他是他也是他不同，别人不同，可是好像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嗯哦，他常常就会比，说，哎，他为什么不用做那么多，为什么？
好，你的意思是说，他说啊，为什么别人不用做那么多功课？啊，那问题是，那他成绩应该是很好啦，所以他才不需要做额外的，对不对？那你需要做，是因为你需要进步，你成绩才会，你要成绩才会达到你需要的那个标准嘛？好，好，第七个我们看一下，没有耐性哈，就是我们常会这个没有耐心听孩子讲话。所以听孩子讲话，你要很不仅要耐心，你要很仔细去听他到底在说什么哈。那特别他有意见的时候，你更要听他这个意见是讲理由呢，还是真的他有需要啊？还有就是我们常很忙哈，我们把时间都算得很紧，常会讲说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哈，那自己都会变得不耐烦哈。那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说你很没有耐心，常常催别人哈。那比如说啊，要出门的时候。啊，明明是可能孩子在等你啊，那结果呢，等你自己一做好了，你自己放在手边事情，然后头一台马上就说快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家人啊，就是他会常用快点挂嘴边上，可是让人家就觉得这个错误都是对方，其实是他有时候是他自己，他不自觉啊，那这样子会常给别人很大的那种压迫感哈。那或者是说啊，赶快做功课，赶快做功课，那也没有去了解说他功课现在是不是做完了，啊，或者是现在是应该是休息的时间，好、啊。那像这样子呢，给人很大压迫感，这样子的人就是不会过生活，这样子的人是不会和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他所有的生活都把事情排满，好、啊。好，第八个不敏感哈、啊，就是。比如说孩子玩具坏了哈，然后这个做父母就说啊、哦，那我给你再买一个，他没有体会到孩子的心里面的难过哈。那比如说有一个小宠物死了，对不对？很伤心，然后就说哎呀，要伤心啊，再买一个。那他就是伤心就是说我先失去这个小宠物，对不对？就说哦，你就要进入他的感觉，说对呀、啊，你家你很难过啊。他就会说对呀、啊，你看我天天喂他，现在就死了，对不对？说对呀、啊。那你知道，你就是要进入他的感觉哈。好，第九个呢，声调严厉哈，就是我们可以很严肃的来规劝、来指正我们的孩子，但是不是严厉哈。那严厉的责备常会很伤人哈，所以管教不需要大声，只要你方法对，你能够制造他哈。那常常你假如说你用这方法不通的时候，你就换一个。就不需要说这个话不通，你就一直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两个就没完没了。就像你这个灯开关，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开它不亮，你需不需要一直开关，因为它就是不亮嘛，就是不 work， 对不对？那你发现说哎这个方法不通，那你就要换一个，你就不要，你知道我们常就觉得说这方法不对，然后是这方法不通，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孩子不顺服。是我们自己处理的不当嘛，然后我们就认为他不顺服，要去跟他拼到底，你知道？然后非要拗他，非要让他顺服，那其实是你换一个方式，那他马上就好了，好、哦。哎，不要有智慧。好，第十一，规定过多哈、哦，好，你这个规定太多，变成孩子没有办法遵循，因为他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好、哦，那还有呢，规定太少。就说你这件事您没有规定啊，自己没有讲，然后等他做了，然后你认为他犯规，对不对？你就会说，哎，你怎么没做？他就说他心想说，你没有告诉我，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去纠正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教导，那回到教导，你就可以确定说，你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告诉他，原来这个规定你有没有告诉他？哎，有时候他说没有啊，比如说我会问小乐说，哎。我一看他这件事没做，我说：“哎，我有没有跟你讲要做这个？”他说：“没有。”好，那我下面就不说了。好， 好，第十二，假装完美哈，就说大人常犯很多错，但是该道歉就是不道歉哈，这个就是假装自己很完全哈。第十三个，对孩子说谎或不遵守诺言哈。啊，你知道孩子小时候我们送他上学呢，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哦，妈妈不会走啊，好，你自己乖乖的，你就先进去，然后就溜走了，对不对？这样子会让孩子很没有安全感哈。那你或者你宁可要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长大啦，所以你可以来学校，你要来上学啊，这边有很多小朋友啊，啊，妈妈不可以留在这里，你看这边都是小朋友，没有大人，好，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可以留啊，好，不是说你不爱他，你把他放那边就不管。好，我常管小孩子说，比如说我叫他做什么，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叫他要坐椅子上，对不对？说你看，每个人都坐椅子上哦，他就知道他应该坐啊。你看每个人吃饭都坐好好的，没有人跑来跑去哦。你应该跟他讲个理由，对不对？好，那然后你跟他讲之后呢，你可能让他很难过，他就哭啊，他哭出来以后呢，你就要安慰他啊，然后就抱抱他，就跟他讲啊，你下课以后我就会来接你。好，那我觉得同样送小孩子去主日学也是这样子，就是把他放一放里面就溜走哈。那你这样子也会让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别的老师也是增加他的困扰嘛哈。然后我就想到小乐以前小时候他吃药，他就问我说苦不苦？哎，我心想不可以说谎，我说苦，我说那苦怎么办呢？你要帮他对不对？我说那好，我说帮你倒一杯蜂蜜水，因为苦嘛，你赶快给他喝杯甜水，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因为叫他吞下去好像很难哈。我说我们来唱那个不再是我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我就想说我很难的时候，我就很难做到的时候，那就我就会宣告不再是我，只在我里面活嘛。然后就开始给他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在我里面活。哎，他就真的就吞下去啊，就从那第一次之后，每次吃药就唱歌哈。一直到有一次哈，我自己有次吃一个中药，实在是很难吃哈。哦，先开始是我喝那个鸡精很难喝嘛，哎，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小乐就唱这歌，我就自己唱，你知道吗？唱完我再吞下去，我发现哎就没有闻到那个味道。那有一次呢，喝那个中药也是很难闻的，后来我就想着，哎，叫余弟兄帮我唱，他唱我喝，哎，真的你就喝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难喝，哎，所以真的是哈，这个不再做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或真的就是你就会经历，就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因为以前是小乐他经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感觉是怎么样嘛。他从小就唱，从小我就唱很多年，从那幼稚园就唱到上初中、高中、大学都还在唱嘛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孩子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一下哈。好，第十四个过分反弹。好，你知道碰到孩子染头发，你知道我们中国父母一定是说不可以哈，我觉得这是过分反弹。当然你要看根据他的年龄了，哦，那就看你自己。我觉得到初中你觉得太小，我觉得高中，我先讲我自己，我觉得可以染，但是你可以，你要规定他不可以染那个奇形怪状，什么红的绿的那种，那或者你就说一年染一次，就是你满足他的好奇心嘛，那染出来也不是很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就像你知道我们上年纪白头发我们也染发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染头发，那他也可以啊，好，只是说不要常染，然后发质会变不好，因为年轻嘛哈。那这是我自己觉得哈。好，第十五个过分保护哈，比如说他跟孩子玩，有一个孩子讲句脏话，你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子这么坏，以后不可以跟他玩，啊，这个就是过分保护。或者说啊，去一个家里，去人家家里面，然后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难免嘛，比如说抢玩具啊，谁打谁啊，然后就说啊，以后再不可以去这个人家，好，这就是过分保护。你要去教他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或者你要去处理，还会有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啊，或者是来主日学小朋友也是会打别人啊。好，那要怎么处理这个小孩子的问题，而不是说到主日学有我的小孩被人家打过以后我就换教会，哈，是好，你是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哈，嗯，好，第十六个哈，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哈，啊，比如说孩子他其实他考第一名，他也不一定愿意去替他到处宣传，对不对？他考坏，他更不愿意去宣传哈，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隐私。第十七个要求完美或期望过高哈，当孩子功课做完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孩子做得不够尽心，永远不满意， 哈、哦，而且每一科一定要 A 啊、哦，这就是要求完美，期望过高哈、哦。我们要根据孩子的行那个情形哈、哦，我们来接纳他。第十八个哈、哦，要错怪或者是太早下结论。好、哦，当孩子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骂大的，好、哦，没有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哈。哦那可能是小的欺负大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大的没有受到该有的保护。好，第十八个会嘲弄哈。当孩子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取笑他，他会损他哈，然后会找出他一些的毛病，然后去说他们很差哈，或者是会让他在他孩子的朋友的面前哈，让他觉得很尴尬，好，很窘迫哈。二十个在别人面前管教，啊，那这个我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在别人面前是在怒气中管教，我觉得是不合宜哈、啊。但是孩子小的时候呢，只要我们纠正他，然后我们回到教导，我们不是在怒气中是可以的哈。二十一个父母不和还要孩子选边站哈、啊，那常常父母争吵就已经让孩子很痛苦哈、啊，然后还要孩子评理哈。啊是说要孩子加入您的战场哈，那我觉得这对孩子是很不公平哈，特别孩子大了哈，我前时候还看到一个例子，那孩子大了，那父母很碰一些事情很争执很厉害，然后就把两个孩子都抓进来，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好，那然后这个女儿就替妈妈讲话，然后我看到那种情形啊，就是。你会发现就说这个女儿就对爸爸非常非常的不尊敬，当然我就事情来讲这父亲是需要调整，但是今天讲这些话的那个角色应该是母亲，好，因为这是你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但你今天让孩子而女儿都这么大，你让孩子来对父亲讲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让父亲也是很没有尊严，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呢，我觉得他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后来他就说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因为他看到的婚姻就是婚姻对他的里面已经是蒙上了阴影，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婚姻是你父母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失败自己痛苦自己来承担，好，你可以跟孩子分享或者一起来祷告，但是你不是要加入你的战场，或者是问说谁你觉得谁对，你自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说要从小的时候哈、啊、就我们不要再常常就说若夫妻这个有碰到事情彼此有意见不同，然后就会背后就是说啊，比如做母亲就跟孩子讲说你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好、啊、那做爸的人因为他心里面有怒气嘛，他就跟孩子讲你妈是怎么样，好、啊、这个都不是很合适，对孩子会让他心里会很不健康哈、啊。好，第二十二个啊，他说擦嘴哈、啊，就擦孩子的嘴哈。啊，当我们去到一个人家里面哈、啊，比如说我们自己要离开了，对不对？那孩子正好跟小朋友在讲话啦，或者在玩啦，那我们就说没有先告诉他，我们就说哎，跟他讲什么要走了，然后就马上就要走哈、啊。他说应该我们给孩子一点缓冲的时间哈、啊，比如说我们要走，就去跟他讲说啊，小乐，我等一下就要走，再几分钟就要走了，你把这东西收一收，或者玩具收一收。好，你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哈，我觉得这是对孩子的一个尊重，哈。二十三，哈，管教前后不一致，哈，比如说我们很累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明明规定说不可以这样子，然后你明看到他做这不可以，你规定不可以做的事，你很累你就不管，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管，明明看到也不管，哈。那还有呢，就是说，或者我们的规定常常是。朝令夕改哈，就说现在一下规定这样可以，一下又规定不可以，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下命令之前，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不可以常常这样改来改去。当偶尔我们会下错命令，我们是一定要调整，但是不是你没有想清楚就随便这样改哈，那让孩子会觉得说无可适从。二十四个就是没有管教，当我们不管的时候，其实孩子是觉得我们不爱他，他反而会恨父母。我讲过有个例子，那个有一个弟兄的孩子，他就是他小学四年级之前是在外公外婆家嘛，然后四年级之后才回到自己家，所以父母就非常宠他，然后等他到初中的时候，他就很难面对压力，因为他都是从来 在父母面前父母都不会说 no 的，好，所以等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些碰到压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承担哈。那后来他就常就会有这个他后来就忧郁症，那后来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很恨他的父母，从小没有管他。25个不信任，就说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父母心都有这个起疑，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在说谎哈，那我们就去问他，对不对？你问他你就一定要相信他，那么一面问他说哎，你这件事是怎么样，他告诉你了，你一面听你心里面一样一面打问号，你如果要打问号你就不要问他，你要问他你就要相信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如果觉得他可能有说谎，你一定要有证据，你要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全部给他问清楚，然后再问他说你找出他那个破绽，而不可以说你自己没有根据就随便说你说谎。那有时候我们嘴巴不说他说谎，心里觉得他说谎，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公平，而且我觉得这个会变成我们的一种的方式，你知道，跟孩子应对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如果我们允许这个不信任在我们心里，会让我们自己去受一些很不必要的苦，因为你常会觉得不满，对他不满，因为你觉得他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讲说他明明功课写完就觉得说他不够尽心，对不对啊，他明明什么就觉得说啊，你对他就是有一个不满在你心里，那你自己需要很多的挣扎要去把它理清哈。那你与其像我就是面对问题，你一讲就相信，好，那万一他说谎呢，你说谎你相信有主在嘛，那对不对？那而且事情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啊，神给我们一个我觉得成功一个特别的内，我常常听到一些姊妹做讲的一些例子，当孩子做一些事情他不告诉你的时候他一定会被你发现，因为我们有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哎，你突然看到他一封信，不是你故意要看，有的时候那信封就掉地上，哎，你就打开一看，哎，你就发现了一些秘密哈，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小笔记本你也平常也不会去翻他，那有一天他突然就放桌上就这样摊开，哎，你一看就看到了，就是说他是有些事情是不合宜的，因为在我们的家中有神，神会来管，如果是我们自己是敬畏神的，那我们要相信神，而不要随便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怀疑他这样。第26个没有弹性，好，比如说我们规定说功课做完才可以玩，对不对？结果呢，今天有小朋友来了，然后就说就不可以玩，一定要功课写完，这就是没弹性，好。那除非说现在已经很晚了就快要睡觉了，对不对？你功课没有写完，那不是我没有弹性，不是我不让你玩，而是你已经没有时间了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你就不可以玩，只要你下午不好写，你到现在功课还没写完，那你只好有小朋友来你只好过来写功课，因为这是你的本分嘛。好，第27个处罚不公平或太严厉哈，比如说把孩子关在厕所，把灯关起来关厕所，你会让他惧怕。好，我们刚刚讲，我们以前讲过，我们惩罚是带来惧怕嘛，你若是管教是带来安全感，对不对？好，28个威吓哈，但不是真的管，喋喋不休哈。我们会讲说你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哈，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讲说啊，你再怎么样就把你带去警察局，有没有？更不可能做的，你再怎么样警察就来了，根本就没这回事哈。那所以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讲哈。那或者说你觉得说你这样打他，你说我要打你，你就要打，你不要嘴巴说打打打打打不打哈，然后就喋喋不休哈这样。29让孩子做超过他能力的事情哈，比如孩子小孩哭，对不对？3岁他哭，然后你就说你答应我不哭，你为什么还要哭？他三岁不可能不哭，他没答应你，可是你自己叫他答应，好，你不可以哭啊，然后你怎么还继续哭啊？对不对？好，30不回答问题也不解说哈，那常自己心里面很烦或生闷气，好，那自己。就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不面对那个问题啊，所以如果说他有需要你今天不面对他，将来他也不需要理你啊，我们怎么对孩子将来他就怎么对我们哈。31常批评哈，总看到不好的地方啊，就是没有称赞，没有鼓励，没有肯定哈。那中国的父母比较有这种倾向，好的都不讲，都放在心里 啊，然后呢，看到坏的要修正嘛，所以孩子听到都是他坏，没有听到他被肯定、被鼓励的地方哈。32，常谈论你孩子的过犯啊，就说你上次怎么样？啊，你知道我们跟孩子一次了结，了结以后就过去了，因为你带他跟你道歉，你带他认罪祷告，啊，在宝血的遮盖底下都过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讲说你上次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你就是面对今天这一次啊。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是没有过去，就是说你对他这个没有真正的原谅，或者心里面对他有那种成见，那你自己要到主面前去对付，要去放下哈。33，不加考虑就否定孩子的要求哈。所以我们要去仔细听啊，他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想清楚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告诉他理由这样子。34，不原谅哈，父母生气哈，有的父母生气好几天不跟孩子讲话啊，有没有这样子？很少，我是有这样子。好，所以当孩子道歉之后呢，我们是一定要原谅他哈。好，35，不尊重孩子的决定哈。如果是孩子已经决定的事情哈，你要改的话，一定要去跟他商量，不能跟他讲，不管他几岁哦，你不要以为说他1、2岁、3岁没有关系，然后他到大了，到青少年才是要这样子。我觉得这是父母自己要晓得说，你要尊重他，孩子也是一个人。比如你先跟他讲好了，哎，你发现事情客观因素需要调整。要跟他讲说因为什么，所以我现在改了，就一告诉他一声这样子。36，有条件的接纳哈，有条件的爱哈，就是说你乖然后我就爱你，你成绩好我就爱你，知道？虽然有时候我们嘴巴不一定那么说，但是我们下意识里面我们是这样子哈。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主耶稣也拖下水哈，你若不乖哈，主耶稣就不喜欢你。因为我们跟他讲没有用嘛，只好把主耶稣搬出来。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不要让他，不要误导他对主耶稣这个坏的印象啊。主耶稣会伤心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面对事情嘛哈，是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你是不可以这样子啊。那但是我们他这边讲是，就是说是我们里面这个，我觉得是价值观的问题啊。特别碰孩子功课，一个孩子一个读书不用操心的孩子，你就很放心嘛，就是很高兴，对不对？省很多力气嘛。那一个读书比较差，你要盯他的，你就对他的那个感觉就不是很好。我的意思，我现在是指这个理念的情形，要放掉对他那个不满的那个感觉。或者说你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功课很好，另外一个不好，你是不是两个是一视同仁，同样的待遇，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是一样啊？他这个是重在是理念，像我们理念的情形这样子。那我有一次在中国那个培训讲完这一堂以后啊，因为那个在底下都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嘛哈，哇，他们那个会后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痛哭啊，就站起来大声祷告，就认罪哈，就觉得他们都觉得他们亏欠他们的孩子，啊，常很伤他们的孩子哈，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会堂都哭成一片哈，因为他们很少听到这些的教导，然后你知道，而且中国的传统啊，在中国大陆，特别这个上一代里面，就是都是那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嘛，就是打压，绝对没有称赞，没有鼓励哈，然后都是损孩子啊哈，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若是说他们愿意可以跨出一步，他们可以回去跟他们孩子道歉。后来会后就有人跟我讲说啊，他们就打电话回家跟孩子道歉哈，所以我觉得就说我们这么多项哈，然后我们自己看了之后就说 如果说我们自己里面觉得有些点我们的确跟孩子啊，这个中间是有一些伤到孩子的哈，当然孩子很小可能他不一定很懂，若是大的哈，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若是我们在家中我们愿意在这些小事上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哈，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被神改变，好，我们就会越来越更像神哈，我们就会有属神的品格啊。那所以我觉得常常我们就是像刚刚讲忙在外面啊，就是不过的确是白天工作很忙哈，然后又忙服侍哈。那我是觉得说，若是在教会里面有更多这些称职的父母的话，那教会里面就会有更多这个属灵的传道人，这个、属灵的同工哈。这个属灵的这些长职，那我觉得我们若是每一个做父母在教会中有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来好好的学习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我们会带到我们的侍奉中，我们就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怎么会进入人的感觉，那我会觉得就是也会减少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神眼中看一个愿意学习的父母在神的眼中看就是何等的宝贵，那特别你们孩子小的时候你不太觉得哈，经过五年十年过去你就会看到那个成果，然后我觉得就是说神真的是很宝贵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学习哈。